诸位法师，大家下午好。
阿弥陀佛，法师午安。好，
那我们下午要继续我们的如理作意。那如理作意的内容，在四欲流支来说是特别重要。那我们早上是看到这个24页嘛，哈，六种见，然后再补充讲义是第二页，补充讲义是第二页。那这六种见在修道上呢，其实它应该是在修止观的时候所要注意的内容，就是我们在观察我们的心所法或者是设法的时候，我们要了知我们的五蕴身心，那绝对不能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执啊，那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就是会落入外道的邪见啊。那这一种观察，其实我们纯粹是从文字这样子去理解，已经是不容易了解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有在学习禅修禅观的时候呢，那它的审核，就是用无我的缘起正见来审核的话，那我们就一定要透过师长的教导啊，就有禅修老师啊，或者是一些修净土的老师来引导啊。因为文字上跟实际上操作的观察有时候是会有落差的哦。就是我比如说我跟我的师兄在学习禅修，有很多地方我就问他，哎，我说经典这样写，为什么你讲解的时候教导的时候是用这样的方式？比如说很简单哈，比如说我们讲那个出入习惯修呼吸啊哈，在经典呢，他会说呼吸，你注意到呼吸的时候呢，你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去觉察呼吸是长的，第一个步骤，第二个步骤是呼吸是短的，那这是两个步骤，对不对？那呼吸长，一个呼吸短，感觉上这个理论不是很难理解，但是在实际在缅甸禅修，他们老师的教导呢，这两个是一个，长跟短是算一个步骤。因为他在长跟短前面呢，他再多一个步骤，就是你注意呼吸。因为一般我们的心很散乱嘛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注意到呼吸啊。你如果没有完全放下手上的工作呢，那安住身心的话，其实我们是注意不到呼吸的。你即使闭上眼睛，你也没有办法注意到呼吸的进出啊，在一个地方。那所以呢，通常我们散在外面的心要慢慢收回来的时候呢，当我们静下心来不断地提起正念正知的时候，要收回这个心注意呼吸的时候呢，你就要让自己不断地回到一个地方啊，就是人中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嘴唇上面啊，鼻孔下面人中的地方。那当你注意久的时候呢，你慢慢会发现呼吸的进跟出呢，它会同样在那个地方比较明显。那在缅甸现在的禅修老师里面教导，这个算是第一个步骤，就是你把你的心回到这个地方，好让它有感觉到有呼吸进出。那第二个步骤呢，就是感觉长跟短。但是你看经典的话，它不是经典的话，你去看的话是长是一个，短是第二个次第啊。他前面那个注意呼吸，他不算是一个次第来的。所以你在文字上所看到的一个学习跟禅修老师引导的，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点点的差异。不过唯一相同的就是当你四个步骤都学完之后，他一定会就是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进入禅定，才可以叫做止息。出入息就停止啊，那这个是一致的啊。所以在文字的学习跟实际上操作呢，其实是有一点点差别的。比如说 我上个礼拜我去讲这个修学中观的次第啊，那我自己整理大智度论，还有呢看导师的中观选诵讲记啊，那我就发现，因为它的次第不是很明显，最明显的就是二到五菩提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修菩萨道，那其他的就是十地，那在你说要再去找其他的次第的话就很难，所以我直接就去问后观法师，我就问后观院长，后观院长说，在中论还有在大智度论，这个中道的这种学习的次第啊，它龙树论里面不是很明显啊，所以也因为这样呢，所以很多人在学习龙树论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不知道如何实践的情况。不过如果你按照一些基础来审核的话，其实二到五菩提也是一个很好的次第啊，但是在每一个细节上的观察就会因人而异了啊。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修菩萨道的修行人，我们都知道六度是最重要，对不对？而且很多你去看很多佛学词典哦，他也说菩萨法就是六度，对不对啊？但是除了六度以外呢，我们要不要学啊？那个算不算菩萨法？也算菩萨法。那所以我们到底我们比如说我们人的生命有限啊，那我现在要焦点放在六度呢，还是其他的一起学？都学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问题吗？就是我们会很容易就会落入一个情况，就是那到底我现在我手上所学的是不是就是菩萨道它最主要的呢？那类似这种问题呢，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关心啊，所以我在大智度论呢就有看到一些文字呢，它有记载说为什么菩萨他虽然要广修无量法门，对不对啊？法门无量誓愿学，那声闻法也要学，但是为什么他很多很多古德呢都说六度才是菩萨的根本呢？主要在大智度论里面就有出现了，他说六度的法它确实可以包含一切善法，你把六度学好，自然的其他全部都学了，其他全部都学了。所以他说你学六度学菩萨法，它就可以包含一切善法。那为什么有一些经典又说一切法皆设在般若波罗蜜，有听过吗？所以我们说摩诃般若波罗蜜，就是因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它可以设一切善法。所以在大智度论呢就有一段文说，一切善法可以收摄在六度，那六度也可以收摄在一个般若波罗蜜这样啊。所以这个确实是大智度论的文哦，大智度论的文确实是这样讲。所以你就可以发现了，其实如果说我们要真的要把六度或者是般若学习好的话，它里面很多内容其实还是有很值得研究的地方啊。比如说六度里面，我问大家哈，六度里面我们都知道有一些是比较针对利益众生的，对不对啊？有一些是比较针对是自利方面的啊，自己提升方面的。那如果是自利方面的，你们觉得是哪几个？持戒，还有呢？禅定，还有忍辱，那精进。那六度全部都是啊。那对众生呢？布施。还有呢？持戒。那又不是变到六度了吗？那一定是有不会错的啦。所以大智度论它有分啊，有分几种，就是他说六度可以分成福德跟智慧嘛，福慧双修，就是它可以分。那有我大概归类后，它总共有大概有三类说法。第一类呢，就福德的话，就是前五度全部都叫福德，般若是智慧啊，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啊。那第二种说法呢，就像成佛之道哈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 是福德，禅定智慧啊，或者是加精进是修智慧，这是第二种说法。那第三种说法呢，就是它也是前面五度，哎，不是不是啊，啊不是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啊，还有哎，好像也是前五度哦，前五度是福德。那修学空，那就是修学智慧啊，好像是这三类，嗯。那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大概知道这些分类呢，我们就知道在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的时候呢，是修福德啊，有这样的分类。那修精进、禅定、智慧是修般若啊，修智慧。所以我们说福慧双修，主要就是都六度可以包含啊。所以我们平常如果要让自己的那个观照力能够提升的话，就是要在止观啊、禅波罗蜜还有般若波罗蜜这边去提升啊。那所以像阿含经我们看到的这个内容呢，六种见这个内容，其实它应该是要在般若波罗蜜啊，就是在修智慧的内容下才能够观照到的啊。所以像中论有很多破我执啊，我所执，那一些破除呢，其实都要透过止观啊。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色心，是没有办法破到我执的啊。因为像我们早上所讲的，这个我们能，比如说我生气了啊，比如说蚊子叮我，我突然起了一念嗔心啊，讨厌这个蚊子，但是下一念呢，我就知道说，哎，我刚刚起的嗔心不对啊，所以我就用当下这一颗心观照我刚刚起的嗔心，那所以那个嗔心就是所观，能观的心就是当下，对不对？就变成能跟所。那我所以我问大家，这个能观的心是属于怎么样的一个心呢？是属于愚痴的心呢，还是有智慧的心？啊，他也不是说有智慧啦，就是说在我明天给大家看的资料哦，你就会了解，在南传呢，他们称为慧心所，叫做无痴心所，就是它是一个善的心所，它才能够观察到我上一念是恶心所嘛，嗔心。如果我这一念是嗔心的话，我再观上一念也还是嗔心的话，就是你没有办法观得到的。所以他在修学止观的内容里面呢，他说我们要有一个善心或者是无痴的心，你才可以觉察到你上一念是恶心。如果 你当下的这一念是杂染的，你是观不到的，你是观不到你上一念啊。他们有这样分类啊。那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学习毗婆舍那观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教导到这个层次啊。所以你看有很多如果是我们大家比较没有啦齁，如果说我们看一些比如说人家演的电影啊，他们有一点像是灵魂出窍啊，有听过吗？啊，或者是那些学那个神教啊道教，他们说灵魂出窍。那禅修呢，他当然不会练习这一个，但是呢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身心的时候呢，他有教导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们退到后面看着前面的自己，他有这个方法了，他有教导这个方法，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起了嗔心，那下一念呢，我一觉知我起了嗔心，我就用我这个当下的这个心观察我前面啊，就是过去了这个心我起了嗔心，是应该呵斥他的啊。那所以他是用一个能所的方法来练习自己能够审查自己啊。所以在这六种见里面呢，我们早上看的就是第三个，对不对？我们早上看到第三个嘛啊，补充讲义表格的第三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灰色的这个地方啊，灰色的这个地方啊，我今以我观察于我啊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们看下面的白话解释哈。 就是针对能源的心为我，就是能观的心，能观的心是我，那这个我是不变的。那所以呢，以后念的心来圆前念的心，就觉察以为我在观察于我，就是像我早上讲的，那嗔心是所，能观的心是能，就是前一念心起了嗔心，后一念心就觉察到这个嗔心的升起，那我就会误以为说，哎，我能够观察到我前一念的我，就是以我来观察我，所以它还是属于第三种我见，这里的第三种。那第四种呢，以我观察无我，以我观察无我，那它的解释呢，我们看一下灰色的这个地方，他说能取的心是我，能缘的事为断，就是能缘的事它是就是如果止息了就不会再生，就是以为它是断，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意念，就是我今以我观察无我，它那个无我呢是断灭的意思，那个无我是断灭见的意思，就是以我来观察无我，比如说我观我前一念的嗔心，但是我认为这个嗔心灭了就不会再生，这个就是能缘的事是断的，那以为有一个我在观察无我，其实它还是有一个不究竟的地方，所以他推到后面他还是认为有一个我在观，那也是不对的。那第五种呢，第五种见呢，它是以无我观察过去曾经有的我，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，他说对于我还有一个立足点才能够安心，因此以无我分别为我，就是忘记过去曾经有我的存在，所以如果说第五种的情况，就是我感觉自己已经有无我的观念，我用这个无我的当下，无我观念的见解的当下去观我前一念心，就是起嗔心的那个当下，我认为起嗔心的时候是有我的，所以我用一个无我的观念在观察这个我，也是成为第五种见。那他在这里的意思呢，就是要跟我们说明的，就是他在那个能所的过程里面，在我写一下，比如说我们就是早上举的那个例子，我起了嗔心，那这个能观的心，我知道所起的嗔心，我前一念心升起已经过去了，那所以这个就是前一念的心，对不对？前一念的心，那这是后一念的心。那现在要讲的三种情况都是站在这种角度，那所以后一念的心就是能观的心，那前一念心就是所观的心。那这里所讲的三种情况呢，第三种见呢，它就是就是比较好理解了，以我观察我，就是第三种见呢，就是在这个层次上，他是认为能观的心有一个我，那所观的心也是我所能够看的，这个是第三种见。那第四种见呢是怎么样呢？以我观察无我，对不对？所以第四种见呢，它是以我，然后观察，这第四种见是这边是无我，这边是无我。那这里的无我呢，它其实是断的意思，就是没有的意思，不会再生。那 那其实他是落入错误的理解，不是真正缘起的无我。那第五种见呢，就是以无我观察我。那这一种无我呢，也是一种断来的啊，一种断来的。所以它这六种见里面的其中三种，三四五，都是有一种问题啊，它都是没有离开真正的我。所以一般我们说，我的心能够发现我前一念心，这一种过程呢，很多人都能够观察得到。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能所的观察当中，我们还是用一个我为出发点的话，它不管是用我无我都是错误的啊。所以在导师的书呢，他有引了在部派里面有一部论叫李牧竹论，非常有名哈。但是这一部论呢已经不见了，就是没有传下来哈，叫做李牧竹论啊。他有一句话呢，导师在《说一切有部》那一本书里面有引出来哈。他说真正的正见呢是怎么样的呢，就是他说不以自证故净证，他说不是因为我们的智慧正确了，那外在的境界才正确。就是他意思是说，我比如说我现在学习了无常的正见，那我去观察这个已知它是无常的，那用一个我的角度为出发点去观察这个已知是无常，那这样不管你怎么观都不是真正的正见，因为我们是带着一个我为出发点去观啊，那你并没有真正看到无常那，而是以什么呢？不以自证故净证啊，而是要以净证故自证。它刚好是倒过来了，这个才是正见啊。那这个才是四明正见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正见啊。那第二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由于净证，所以我们的智才会证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了解了这个已知，它是什么呢？四大所成，它是地水火风所成，然后它缘起和合啊，有种种的元素啊，有种种的加工，所以它称为已知。那现在这个因缘成型了，所以我知道这个境界它是缘起所成的。那我观察它，了解它缘起，那有一天如果它成住坏空之后呢，它归于无，它也是缘起的，缘起的生，缘起的灭。那由于境界我如实了知，所以让我完全的改变了我的这种常见断见，所以由于境界的观察正确，所以让我的常见断见能够修改过来，成为缘起的正见。所以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真理，他说那个真理不是我去观它才成为真理的，真理本来就有，只是我去发现而已啊。所以在般若经呢有一句话非常有名啊，他说所谓空三昧，它不是呢我去观它空它才空，它本性是空，这样了解吗啊。所以我们要观察无常呢，不是说哦我现在有了无常，所以我去观哦这个时钟它才变成无常，你不去观它，它也是无常的哦，你知道吗？反而是因为它无常，所以修改了我的常见，我发现它原来是缘起的无常的事物，所以我了解了之后，反而修改了我的常见，我的无常正见能够建立啊。所以在这一个论点里面的学习呢，就是我们就要知道有这个差异啊。所以我们在了解这六种见的过程呢，其实它是有点复杂的啊，因为这六种见如果断除的话，就是我们证得出果啊，所以是不是那么容易文字就可以理解啊。 不过我们慢慢来了哈，那先接触这个一次两次，那带来大家就会比较熟悉。好，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课本，看课本24页这边。那24页这边，我们早上有讲了哈，这六种见，第三就是神见神，对不对？就是我见我，以我来观察潜意念心也是我啊。所以有一些人呢，他在修道的过程呢，他说：“哦，师父，我看到了无常。哦，我观察身心的时候呢，我在定中观察无常，那个无常也是你自己去观它才有的，不是你真正从身心四大五蕴合合而看到，你是去观它无常，它才变成无常，这个就不是成为正见，这个就是这种以我来观察我，或者是以我，第四种以我观察无我。那总之你就出发点是一个我的话，它就没有办法跳脱这六种邪见，这六种邪见。那我们看补充讲义的第三页，第三页最上面那个图表，这六种见呢，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，它是分成即蕴即我还有离蕴即我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看右边的这个表格的右边呢，第三页，他说即蕴即我有五种，就是一二三四五见。那第一种常见就是所取的事，就是五取蕴分别为我，我们观察五取蕴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，这个就常见。那如果分别我是不存在的，就称为断见，这个是所取的事。大家注意，前面两个是所取的事，第三第四第五是什么？能取的心。所以你看到能观的心，不管你是观什么样的对象，你观佛像也一样啊。如果我是以我为出发点去观的话，你看到的佛像，不管你看到怎么样，都是从我见为出发点的，要了解吗？所以他要我们在学习观照的，就是前世作业呢，我们就要知道说我学习这个缘起空无我啊，我们要知道能观的心，它不是一个真我，不是一个实有不变的我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看到的其实也都是我的心在变现出来的，不是真正的看到空性的佛像等等。所以瑜伽师地论呢，它就有这样分辨，前面五种是属于即蕴即我，那第六种见呢就是离蕴即我，有没有？那所以这个就是这六种见。那即蕴即我的话，就是我们把五蕴不管哪一个，不管哪一个，把五蕴呢当成是跟我是一体的，就称为即蕴即我。如果我这个五蕴身心死了之后呢，这个我它也跟着断灭的话，就属于即蕴我，就是我跟五蕴是一体的。那如果我跟五蕴呢是分开的，就是离蕴我，就是第六种见，有没有？离开分开的啊，那我死了之后呢，这个我会去轮回，那这种就属于离蕴即我啊。好，那我们有了这个观念呢，我们再来看课本24页，那上面的经文啊，我们看第二段啊。那这六种见之后呢，他就说见之蔽，为见所动，见解所系。这个见解啊，就是见烦恼啊，就是出果要断的见烦恼啊，见惑啊，见惑。凡夫愚人以为以是之故，便受生老病死苦。所以你看这句话，你就可以明白啊，见惑就是可以让凡夫不断的轮回生老病死的。所以这个见惑啊，见解所断的烦恼是最难断的啊，因为它就是有这六种邪见，也就是萨迦耶见啊，让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轮回啊。 那所以多闻圣弟子听闻佛法之后呢，了解苦集灭道，就能够断除这三劫啊。三劫是什么呢？就是见生见、戒禁取见、疑这三个。如果断尽呢，就是须陀洹出果啊。所以第一种，有漏从见断，这个见就是主要就是这六种邪见，断除就是证出果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嗯。好，那这个是第六标题六这个部分啊。那标题七，另外哈，就是大家有听过俱舍论有一个名词叫做两种争吗？二争，有听过吗？有哈，哪两种争？见争跟爱争。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哦，你们有听过对不对？是受跟想吗？哈，嗯，还是我上次有讲过啊？你们有听过哈？哎，二争哈，有两种争。爱争的话呢，就是爱烦恼，它是从受蕴来的，受蕴感受。那见的话是从想蕴，啊，见烦恼是从想蕴来。所以我们在南传巴利藏那里注释说，以想蕴来认知其他的四蕴为我啊，这个想蕴就是邪见。想蕴很容易让我们产生邪见啊，所以跟我们北传的俱舍论是蛮吻合的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标题七啊，非礼作意会令烦恼现前。那这个我们之前有上过了的啊，就是三种因缘啊，烦恼就会现前。第一个是内在的因力，第二是境界力外在的，第三是中间加行力。那我们来看俱舍论呢，它的内容你就可以知道它这三种力是代表什么啊。俱舍论这里的解释是由三种因缘烦恼生起。第一个将起欲贪缠，欲贪的缠啊，就是欲贪烦恼，未断未片之欲贪随眠。那所以呢，这是第一个因力嘛，啊，就是欲贪随眠啊，欲贪随眠是因力。那随顺欲贪境界现前是第二境界力。第三，缘比非理作意起，这个就是加行力。由于这样的力，我们便生起欲贪烦恼。好，这三个次第就是因力、境界力、加行力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嗯。所以我们如果说要让自己对于境界不要产生烦恼的话，这个如理作意呢是非常重要的。你我们有如理作意，就不会生起欲贪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起的是非理作意，就会顺着这个境界，还有顺着烦恼，就会起烦恼。好，那反过来就是如理作意嘛，对不对？反过来就是如理作意。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黑板可以擦吗？哦，来帮我擦一下。那我们在谈到像上一次来上课呢，我有给大家补充有三种师啊，还记得吗？三种师就是审律师、决定师、发动师，对吗？啊，那这三种师其实它跟如理作意是有关系的，因为在我们唯识学或者是南传的解脱道论等等啊，都有谈到九心轮，大家有听过吗？有哈，九心轮。那九心轮跟三种师是有关系的，而且这一个心路过程呢，它是让我们在做观的时候呢要学习的过程啊。那我现在不要讲九心九个心那么多，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跟如理作意有关系的几个部分啊。因为这个是有关系到我们修行的啊，嗯，三种师，大家再讲一下哪三个？审律师、还有决定师、还有发动师。 那这是三种诗，这是唯识学的用词啊。那我们都知道诗就是属于什么心所呢？诗是属于什么心所？诗心所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是按照色受想行识来看的话，它是属于什么？行运，对不对？行运所摄嘛，哈，行运所摄，这是唯识学的定义哈。那我们这里可以分开了，因为发动的话就是身口嘛，对不对？身业跟语业嘛，哈，口业。那这里的话是属于什么？意业啊，意业。那现在我们开始要进入一个主题，就是我们如理作意要在哪里用了啊？我们如理作意要在哪里用？好，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会审虑决定，然后才发动于身跟口。所以我们如果按照这里简单来看的话，如理作意就是在这边，这边要有如理作意。当然有一种说法呢，它的如理作意是放在这边的发动识这边啊。但是如果说我们修到自己要有一个比较有力的培养的话，我们在决定要做之前，那有如理作意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有，我们的行为就不会产生过失啊。所以在如果是按照那个啊九星轮来看的话，那它就有分别，就是领受心啊，我们看到境界啊，我们领受的境界，领受推度，它是比较细一点的哈，确定领受推度确定，然后如果是南传的用词就是塑形啊，就是清净道论的用词，它也是它的塑形的意思，就是跟这边一样的，就是身口意业啊，身口业。那它前面还有了哈，我们就不说。那要说的就是这三个跟塑形。那它在南传禅修过程里面呢，它也是这样说的：当我们领受，比如说，风吹过来很冷，我领受了是冷的感受，哦，你领受了是冷，对不对？但是冷了，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觉察的话，我们领受推度确定，我们如果说自己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话，这个外在的境界让我们走过这个行路过程呢，那我确定在塑形的时候，可能我就会造这个身业跟口业啊，是不好的啊。所以他也是一样啊，他说在确定心这边，就是要做如理作意。在这边做如理作意啊，那这个是属于他们分得很细的哦，在南传他说，如果是说从五识领受推度确定塑形，这个是属于我们前五识的才有这个过程啊，前五识的才有这个过程。如果我们意识的话呢，你看到我们坐在那里，我们的五识都没有动嘛。我们纯粹是意识的话，那它是在哪里开始呢？啊，如果纯粹意识的话，我没有用耳朵，没有用眼睛，没有用身体，没有用眼耳鼻舌的话，身的话，那我就用意识从哪里呢？它原来它这个行路过程呢，它说意，如果你纯粹是意识的话，它是从这边开始的，确定这边，哎，所以他们分得很细的。他们分，如果是前五识的话，它就有确定心；那如果是第六意识的话，它就没有，它直接从这边开始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平常没有训练如理作意的话，你的意识一起来，你下一念造作的就是不好的意业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们意识一起来，比如说我们在打坐，我们前五根都没有在作用嘛。所以当然就纯粹靠意识啊，所以我们平常如果没有训练那个如理作意的话，意识一起来，它就会产生不好的意业啊，不好的意业。所以我们在确定心这个产生的过程里面呢，我们就要很谨慎啊， 所以一般我们在说培养这个如理作意的时候呢，这个内心我们心的认识过程就成为我们很关键的地方。再来呢，就是一般我们讲阿含经，阿含经它其实也有一个非常粗略的一个次第，跟这个也是吻合的。一般我们讲行，大家都知道嘛，发动这个造作就是行嘛，或者是施。那前面呢就是什么触受想思，在阿含经有非常多这样的次第，就是触受想思。所以我们在受跟想的过程也要培养如理作意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在思心所产生行的时候也是会造作杂染的业力。所以刚刚我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在北传他非常重视这个受跟这个想，因为二增就是从这边产生的，对不对？受就是产生什么爱烦恼，爱烦恼，想就是产生见烦恼。所以这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要了解如理作意一个心路的认识，一个是很基本的认识而已。所以这个是大家要了解的地方。在南传在学习这个心路的过程呢，他是在哪里学习的呢？就是我们得了禅定之后，那老师教你呢，就是你要我们要培养这个了解我们的心路过程，那个时候就要观察这个心路，就是我们能够审查哪里可以产生如理作意，哪里可以产生如理作意。因为在南传的禅师里面呢，有教导如理作意呢，在所有的相关的思维啊，这些名词里面呢，如理作意的运用呢是最广泛的。所以我早上有跟大家提到哈，跟思维有关系的，在佛学名相里面，大家耳熟能详的，就是有三个。第一个就是思所成慧，大家有听过吗？文思修那个思，思所成慧啊，思慧。第二个就是八正道的正见正思维的第二个，就正思维。再来就是如理作意，这三个它都是思维的层面，但是如理作意的范畴是最大的、最广的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在学习戒律，它有分成戒律的如理作意，大家知道吗？戒律有戒律的如理作意，修定有修定的如理作意，修慧有修慧的如理作意，就是它的内容会不同嘛，但是它都要靠如理作意。比如说我在修戒学，我在比如说我们僧团里面在谈到戒法或者是僧团共住的时候呢，这一种戒律的如理作意呢，它就非常重视这个事项的，对不对啊？戒律它是很重视那个事项的啊，你不能说我的心没有执着，所以呢别人过堂啊，咚咚咚，我自己慢慢来，反正都是空的嘛，你知道吗？师长问我为什么迟到啊，一切都空的嘛，你没有感受到空吗？这个就是你颠倒了啦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没有在戒律的如理作意呢，你没有做好啊。所以在佛法上它有分的哦，它有分戒定慧，有戒定慧不同的如理作意。比如说我觉得导师提的蛮好的，他说在僧团里面我们的律制生活啊，它的如理作意呢，其中有这几项呢要注意啊，就是我们佛教的我们佛法里面的团体的生活有三个，大家应该有听过哈。导师在佛在人间有提过，第一个就是要僧团的生活呢，第一个要互相教授教戒，有听过吗？互相教授教戒啊。第二呢就是互相慰勉啊，互相劝勉。第三就是互相警策，这三个是说这僧团里面最重要的三种精神啊。第一个是互相教授教戒，第二是互相慰勉啊，安慰的慰啊。 第三是互相警策啊。那导师有解释啊，导师说，僧团里面呢，佛弟子为什么要互相教授教戒呢？就是年长的要教导年轻的，啊，年长的如果不教导年轻的，就是他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啊。那师兄弟之间、同学之间也要互相切磋，这个是僧团应该有的教授教戒的精神啊。那如果是有一些人的观念不正确啊，跟大众不合，那我们也要集体来共通的研讨啊。如果是评定这个意见如果是不合理的，那我们就要修改啊，就要修订啊，就是以大众的为主。所以在僧团里面共住呢，这种教授教戒是要大家的共识要一样啊。所以在六合敬里面，就是见和同解是第一个，对不对？很重要啊。再来呢，互相安慰、互相勉励，就第二个特色嘛哈，慰勉。它的用意呢，导师说，如果初学者出家之后呢起烦恼，那退失道心，那我们就要用柔软语劝勉他，让他信心坚固起来，努力向上啊，就是安慰他啊。那互相警策的话，就是如果是有一些人懒惰懈怠，不专心与修持，那就要用什么苦切语来警策他，犯了戒呢就要指示他，要他在大众里面忏悔啊，让他恢复清净。所以在僧团里面呢，这三个就是导师说要实践的，才能够让僧团能够和合，能够表现师尊的僧团精神啊。所以我们持戒的如理作意呢，有持戒的如理作意的范围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我们不管是修禅定啊、修戒律、修智慧，它都有个别的如理作意啊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就要清楚了啊。所以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，比如说我们在进入禅堂，要跟着老师学习这个禅修，通常呢，我们古德啊都有很好的一些教导啊。我们进入禅堂，我们就要把我们固有的观念先放下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学习老师的方法，你要把自己固有的观念放下。那要进入禅堂呢，我们就要礼敬自己的三宝，还有呢，这个对于自己的用功啊，要决意，这几天就要好好的专注，这些是属于修止、修定、修观的如理作意啊。那它跟施慧那一种的差别啊，我待会再跟大家分辨啊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。